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啊，能够参加你们的实体聚会啊！啊，以前在网上有好几次聚会啊，跟你们分享啊，非常谢谢蒋牧师啊给我的邀请啊，我跟蒋牧师已经同工很多年。你说哪里同工啊？我们在领协啊，我们帮助一个宣教的机构哈，国际领袖。训练协会啊，他是我们的文书啊，他非常忠心啊，所以我常常跟他联络。今天很高兴，不单只有实体的弟兄姐妹敬拜，我知道网上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啊，所以很高兴。刚才你们的诗班哦，哇，唱得太好了。我的太太哦，她今天在哦，跟师母啊，她是指挥诗班的。他指挥了很多年，四五十年。他说你们这个 acapella 没有钢琴伴奏唱得非常好啊，为你们感恩，赞美主，感谢主。大概两个月之前有朋友来探我们，因为师母啊，他跟我去圣地四月底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团完了，我多留几天。那第二天呢，他就在那里跌倒了，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面的一条街道。那后来回来加大就手足了所以他还没有复原。那怎么交代人客呢？我就自告奋勇，我说我要做一个香蕉蛋糕，我就照他的指示啊。两杯半面粉，3/4杯的砂糖，一杯半的苏打粉，多少发酵粉哈，多少盐，还有牛油、鸡蛋、香蕉等等啊。搅拌以后还要加杏仁、核桃、cranberry 等等，再去烤。原来那么多东西的啊！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烤蛋糕，结果怎么样呢？我的朋友都说做得很好啊。不是我好，是有个好的食谱。许多事情啊，都需要好的准备才能够成功的。无论你煮菜啦，或者是考试啦，或者工作啊，结婚啊，买房子啊，都要预备，对吗？请问传福音需要预备吗？当然了啦，但有人就说传福音太难哦，我一讲啊，别人就反对啊，请他们来教会他又不肯来，请他们来布道会他很多的推搪，传福音很难哦。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后基督教时代，这个世界现在是世俗化，也是有人是信无神有些人信很多神，很多人是反对圣经现在是去真理啊，不要真理的没有绝对真理的。那许多人他们的巨况福音，甚至对基督徒也会不友善的。那怎么样能够有效的传福音呢？彼得说什么？要常做准备，你要常做准备，你才能够为基督做见证。彼得前书是大概主后60年代的初期来写给散居在小亚细亚北部那个罗马省份的基督徒那这本书的内容看，教会正在受很大的迫害。这个书里面呢，讲到受苦这个字有不下16次，其中有7次是记述基督的受苦。第一章11节就讲到基督受苦难，你们可以打开圣经一章11节是基督受苦难，2章21节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2、3、4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他被挂在木头上也讲到他受鞭伤。 然后三章十八节呢，基督也成为一次为罪受苦。44:1说他在肉身受苦。13就讲到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5:1就讲到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讲到彼得自己哈。所以讲到基督受苦很多次了。但我们看这个3:15今天的经文啊，它的上下文啊，就是也是讲到信徒生活中很多苦难的，他们是为信仰受逼迫的。比如说1:6就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百般是很多的试炼哦，各种各样的试炼哦。2:12呢，说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啊，就是有人呢、啊、是对基督徒讲坏话的啊。然后3:16说无奈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这说有人会无中生有啊，他会说一些要冤屈这个信徒的话。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当中，也经常会被毁谤受攻击的。但彼得说什么？要常做准备，一起说，要常做准备啊！那彼得是耶稣的大使徒啊，你知道哦。他一向为人冲动，但他有一样好处啊，他是一个随时传道的人。彼得前书3:15是他教导信徒的话，他意思说不单是他自己要常常预备传福音，他也鼓励信徒啊要常常都这样啊。那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传福音？就说怎么能做准备呢啊？头一样，我们必须要有心灵上的准备，因为他说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什么叫做尊主基督为圣呢？他意思说尊主为大，要对他很恭敬，不单只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而且让他真的做你的主，生命当中每一件事大小事都让主居首位。假如有人反对你攻击你，背后啊歪曲这样来伤害你，好不好受啊？当然不好啦啊！在这种情况下面要怎么样啊？我们要相信神有主权，他允许人这样的对待你，那你要反抗吗？你应该顺服他，意思说你还是要顺服他的旨意，来完成他的旨意。神他就是要透过这样的情况下面让你仍然为他做见证，使福音传开。那有很多时候啊，我们是要选择我们喜欢的这样的环境来去传福音，我们要挑我们喜欢的人来去做见证，但神要我们让他来做主。彼得他有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当他在约伯这个就是今天的 Jaffa 啊那个房顶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异象，就是说看到天开了，有一个物件降下来啊，好像一块大布，那系着4个角，那垂在这个地上，然后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跟昆虫啊，还有天上的飞鸟，也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鸟吃。”彼得就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跟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第二次有声音又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这样1年3次那个东西就收回到天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哥尼流一个百夫长啊所差来的人已经来到西门的家啊，圣灵就向彼得说：“有3个人来找你， 起来下去跟他们同往啊。那些保彼得就来到这个哥尼流的家，哥尼流是罗马百夫长啊，是犹太人，他们认为是不洁的，就是外邦人不洁净的，要跟他们分开的。但神就开了彼得的眼睛，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啊，34-35节啊，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主所悦纳。所以他看到了福音不是单单为犹太人，更是为万民的，所以神就借着彼得开了向外邦人传道的门。所以上帝啊，把他带到他不喜欢的人面前，要他传福音，改变那个人的生命。那神有他的旨意啊。那我们看到彼得，他就让主做主了啊，对吗？啊，但是我有个问题哦，是不是只有向不认识的人传福音，才是让主做主啊？啊？啊，有些人，哎，你给我一些陌生人，从来不认识的，我就跟他传福音，那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好啊、哦，啊，所以你们有没有这样做啊？不向不认识的人传福音，有人很害羞不敢，那、啊、有些人专门是挑那个，为什么呢？啊，那我告诉你原因啊，有本书，它叫做《推己及人》啊，《推己及人》啊，这本书啊。这本书曾经影响很多人，作者是美国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个人布道教授啊。这本书啊，就介绍一个叫做同心圈这样的观念，就是好像一个唱法啊，它中间是一个靶心。他说头一个圈就是你自己，第二圈呢就是至近亲属或者家人，你家里的人啊，然后呢第三个啊，亲属或家人，第三个就是你的亲戚啊，你的表哥啊，你的叔叔伯伯啊，就是啊你的侄女啊等等亲戚，第四个是密友，就是你的好朋友或你的老同学啊，第五个圈就是邻居或者同事啊。那第六个圈呢，就是你认识的人，好像什么人啊，餐馆里面的侍应啊，那个老板啊，或者超市那个员工啊，你常常去那个地方买菜啊，大统华什么地方，你常常看到的那个是你认识的人。第七才是某某的未知者。所以啊，我让大家再看一次哈、哦，这是让你记得同心圈，首先是你自己，然后至今的亲属或家人，然后亲戚，然后密友，然后邻居跟同事，然后认识的人，然后某某未知者，记得吗？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福音是原关系线推进的。那个作者他怎么说了？他说神把人带到你的影响范围内，目的在于你对他们负责。我们许多人研究布道法，发现人常从第一圈跳到第七圈，为了避免良心责备而略过第二到第六圈，因为那几圈内的关系破裂了啊。我们常听一句话，有关系就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为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啊，他说你如果要做生意啊，你有关系就没关系哦。你想啊，办成一个事情，有关系没关系，如果你跟那个人没有好关系，那就很大的关系了。传福音一样，有关系就没关系，有关系你就可以跟他传啊，那你没关系哦，就传不来啊。 我们对那些身旁的人啊，我们常常看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态度，我们就说这个人啊，永远不会信耶稣的。那这个人信佛教那么迷，或他信什么一贯道或者法轮功啊，或他是一个党员，他怎么会信主的？绝对不会，不可能的。但是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神可以改变那个人，无论他怎么样的刚硬。问题是你有没有跟这些的圈里面的人建立关系啊？或者说如果关系破裂了，你肯不肯付代价重建关系呢？你看彼得是怎么样传福音的。他你叫他首先唱谁传福音啊？你读福音书，你看不看得出来他向谁先传福音啊？啊，这个关系线你看看哦，他先太太传福音了，彼得太太或者彼得师母，他是信耶稣的。因为你读保罗的哥林多前书，你就看到彼得带着他的太太传道啊，四周围走的啊。然后彼得也向他岳母传福音，是不是啊？他岳母生病的时候，他告诉耶稣啊，啊，耶稣就按手在他身上，他岳母就好咯。彼得也是从他的朋友开始的。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就说到这个彼得已经带了约翰的两个门徒跟从他了。那约翰介绍两个门徒啊，两个门徒就耶稣问耶问那两个门徒问耶稣，你在哪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你们来看。耶稣邀请他们，那他们就那天跟耶稣同住，他们两个都信了耶稣。然后呢，跟着四十三节，约翰一章四十三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四十四节，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所以腓力是安德烈彼得的朋友。所以彼得是把他的朋友腓力介绍给耶稣，你看到吗？他把这个朋友带到耶稣面前了。所以因为彼得就是按照关系线了一个一个，然后神就把更多的人带到他的生命当中啊。那时候耶稣就带着他去传道了。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初期教会建立，那彼得就站起来讲道了，很多人信主了。后来说啊，那起初啊，公会的人哦，包括那些长老啊官长啊反对啊。但是后来你看到啊，第六章的时候说，甚至反对主的祭司官长啊也有信主的。那你看到一步一步啊，之后才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神带他向这个哥尼流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我再说，福音是沿关系线推进的。希望从今天开始，你心中啊，再没有一些不可能信的人、不配信的人，也没有不值得传的人、不必再传的人。最重要是什么？你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或者重建关系啊，而不是单单请他们来布道会啊，不来就算了啊。他来的时候你希望他举手，不举手哎啊，以后不要请了。不是啊，如果你只是啊希望他来是举手啊，那只是为数字了啊。你平常如果你不关心他啊，难怪他会反感哦。每一次有布道会你就来找我，没布道会不找我的啊。平常就要有机会找机会跟他们谈话嘛，跟他们聊聊啊，有机会来去 McDonald 啊、Tim Horton 啊，或者请他来吃饭啊，是不是啊？先建立关系，所以首先是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你有一个完全顺服 主的心，神把你安排在这个关系上面，你就按照他给你的他的安排，给你安排来传福音。头一个，第二样呢，我们要在生活上有准备。好，这个读过了哈。我们看到新闻里面呢、常常有自杀的新闻。加拿大去年呢、大概有4500人死于自杀，等于每一天有12个人死于自杀。那每一个有自杀的会死于自杀的人，就是有更多的人呢、他们有自杀的想法，或有这样的企图，不过他们没有实行出来，或没成功，哇，就很可怕了，就好多人了。那当加拿大就不晓得多少人了，那全世界很多人想自杀。请问为什么人会自杀？这是因为他对目前这个面对的问题或者是困难，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觉得前途是黑暗一片，毫无出路，没有盼望了，他心死去了，所以他对人生就不再留恋了。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自杀？因为他恨自己。所以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很可怜，他已经很痛苦啊，很 恨自己。那么为什么人会失去盼望呢？容易失去盼望呢？因为我们人常要把盼望来建造在看得见的东西，就是那些会改变的东西。假如你把盼望放在物质上，钱财，你的黄金、房屋、物业，或者人的身上，你都会早晚会失去盼望，因为这些都会改变，对不对？一下子会改变。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不单止罪得到赦免，而且得到永生。但真正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是永生。你真正的经历到这位主，他是活的，他住在这里面。好像我们刚才唱诗，姐妹带我们的唱的诗，弟兄姐妹啊，带我们唱的首是什么？他是我有，那首歌很好听啊，我也是唱了几十年，我都很爱那首歌。他是我有，无论什么困难，他是我有，你就有盼望了。所以，这彼得说什么了？1:3，他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哇，彼得是心里好高兴啊，充满赞美。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个中文翻译呢，现代中文是活的盼望。那吕振中啊，他觉得活的盼望不够，他说活活的盼望，我就说这是非常活的啊。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不是那个偶像啊，那些人造的假神的假的，不是真神，他是真神，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今天是活在你的心中。怎么样才能够长存盼望啊？你就常常思想耶稣啊，你越思想，常常想念他啊，你就越认识他，你就越有盼望，那你处事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啊！因为你常常想到属天的事啊，你有主的同在，你就有信、有望、有爱。那你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这个信望爱，你就会使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感受到你与众不同、与他不同，而且能够满足他真正的需要。所以你看彼得怎么教信徒啊，他在这个书里面怎么教啊，3:1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你看这丈夫不信啊，啊，他会难为这个太太啊，啊，或者若待他。那么这样子时候，太太怎么还可以有好品行啊？还可以很啊很温柔的啊，不发脾气啊？因为有盼望，因为相信上帝可以改变她的丈夫的，结果就成就了。我真的看过啊，有以前我在一个教会，在菲律宾啊，一个姐妹说她信耶稣的时候啊，她先生啊不给她读圣经，把她的圣经撕开了，很凶的。但这个姐妹啊，她如果去教堂就给她骂，但她就是默默祷告，她就是有好的品行，只有她先生信主。有好品行，因为你自己有盼望，你就可以。彼得前书3:14，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受苦，你受苦的时候应该害怕了啊，你做得很好，他还在攻击你啊，你怎么能够不怕？因为有盼望啊。那么3:16就说，长存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奈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给人家无奈就讲你坏话，你怎么可以有好品行啊？有盼望。我上礼拜参加这个北美华福公会，哎，蒋牧师你是在，你没见啊？你可以在网上听。我听到一个姐妹，她叫伊莲孔，有没有听过孔吕汉卿？她在宣道会刚刚周末，在她有一个讲座，你可以你去翻伊莲孔。哇，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有见证。她现在退休了啊，她是 AT&T 的高级的总裁哦。她说她曾经给她的老板哦，就是他做的时候，有一个他的上司啊，对他非常不好，很就是态度很不好，也是好像歪曲的。但是这以莲空，他就是很靠神啊，很有耐心，所以他后来的他很忠心去做，他很 positive。他说他后来啊退休的时候啊，这个老板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表扬他。说他这个是他所遇到最好的一个员工，称赞他。哇，我这个就是你就是要真的在耶稣里面有盼望，你就可以影响对方啊，人家会问你那个盼望的缘由。所以这个他说的老板后来有一次他就问他为什么你这样，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后来那个老板说他也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会欺负人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耶稣说过，你们的光，一起来读好吗？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当你能够真的啊，因为有主在里面，你发光为主发光的时候，你就有这个美好见证，就能够感动别人心，他们会把荣耀归给天父，因为他们看到你所信的神是真的啊。所以怎么向你的同心圈里面不同的人传福音啊？你在生活当中要活出信望爱，来关心他们的需要，无论他怎么对你们对你，你总要活出信望爱啊。我记得啊，很多年前我在那个 Virginia Beach， 在美国的东岸啊，一个海边的城市，我住在一个长老啊，他的家哈，他有一个啊，他们有一个7岁大的女儿，我还记得她名叫 Carissa 啊，这个非常活泼蹦蹦跳的女孩子。那天。在客厅里面，这个长老太太就问我：“你有留意我女儿的右腿，这个腿啊， 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疤痕。诶，我真的那时候才注意到原来哦，他就告诉我啊，原来这个女孩子啊，本来是孤儿啊，她三岁的时候就被大火烧伤以后啊，她父母把她丢弃了，可能穷了啊，没能力帮助她了啊，那么就所以这对夫妻就从医院把这个女孩领养啊，然后他们。啊，所以那时候三岁嘛，所以这几年里面啊，他一直抚养，很爱他，然后带他去认识耶稣，然后叫他。假如有人问你，这个腿大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疤痕呢？这样啊，普通的小孩可能就很难为情咯，很羞愧了，难过了。但妈妈叫他，你可以。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为耶稣做见证，就坦白告诉他们是耶稣因为我知道耶稣容许这件事情啊，就说你可以说神的恩典啊。所以我记得他讲，这个妈妈说，他讲一句话，他说 Turn the question into an opportunity to talk a bit about the grace of God， 把那个问题变成传讲神恩典的机会。所以他女儿啊，很少已经常常有机会做见证了，不会因为这个疤痕害羞或者难为情或者难过，反而用这个来做见证。弟兄姐妹或者各位朋友，你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些疤痕，以前遭遇到什么事情，或者你心里面有一个疤痕，你正在为那事情你很痛苦，或者人家欺负你，或者是你的亲人、你的配偶欺负你，啊，你受很大的委屈，你觉得那个东西在痛吗？我告诉你，你只要接受耶稣，你有主耶稣，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他的爱，你有他的给你的盼望、力量，那你就人生就会改变了，你的人生就有盼望了。今天许多人在外面的人，他们生命也是很多的伤痕，他们有很多的地方失望、失落、失意。今天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分享你的盼望？你能不能分享你的盼望？如果你能够做的时候，他们就会奇怪，他们就会问你心里盼望的缘由，那你就可以传福音了，对不对？对，第二样，你要分享你盼望，你要在新生活上的准备啊，你要常分享你盼望的缘由。好，第三样我要讲的就是知识上的准备。因为这里彼得说啊，如果有人问你啊，这个盼望的缘由，你要常做准备，要回答。他说回答这个字啊，就是原文就是我们英文那个 apology 那个字转过来哈啊，或者是 apology 是从这个伊斯兰文件转过来的。他有人以为说就是指为一项指控来答辩，就是讲到好像在法庭上面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答辩啊。但是也有解经家说，这个是指到一般的场合，就是一般场合下面人家问你，你都要准备好，你要知道如何回答啊。所以问一句话，我们基督徒要随时随地在我们这个真理的知识上面要有准备。你要比的是个渔夫啊，一般打鱼的人是没有很多的学问啊，不过犹太人他们从小都要读圣经啊，都要读五经的哈。那么但是他可能不是很多的学问，但是彼得虽然是渔夫的背景，你不能说他没学问啊。你看他写这个彼得前书后书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彼得是有学问的。他写的这个彼得书信啊，哇，当然你说有圣灵的感动啊，但是他也是有他的里面的突得，他很会用字，他写得很有条理的啊。 那么你看彼得啊，彼得后书他怎么说了啊？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所以他强调啊，我们基督徒要追求要有知识的啊。然后彼得后书一章八节，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至果子，不结果子。所以那里有提到要认识主哈。那么这个认识主就前面你必须有知识。然后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你看彼得多次提到这个信徒啊，我们需要知识，这个当然包括我们属灵的知识啊，对神的话，还有一般的信知识。那我另外我们看保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但是保罗是毕生的追求。这个提诺太后书第四章十三节说什么呢？他说我在特罗亚流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那时候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大概也是冬天很冷了，所以他要提摩太来的时候把外衣带来，但不是说有衫有衣服穿就够了。他说那些书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书了，可能哈，更要紧那些疲倦。疲倦一般来说就是抄写圣经啊，旧约都是疲倦的哈。所以你看到保罗啊，他已经老了，晚年了，他还是很努力的追求啊神的话，还有各样的知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不同背景的人啊，我们也需要有不同的知识上的装备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关于不同的宗教啊，回教啊，佛教啊，对那些很看重儒家思想的人，你要懂一多了解，而且重复复习一些儒家思想啊，你要看看他是哪一方面，你要有准备啊。当然读圣经很重要，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啊，学习十部圣经法。有没有人听过十部圣经法的啊？哦，只有两三个。十部圣经法，今天我告诉大家，你们就记得了哦。跟我说十部圣经法啊，在网上有的，也有书的啊，就是赖若翰牧师他创作的一种的读圣经的方法。那我是现在每天都用这个圣经法读圣经，哇，读得很有滋滋有味，津津有味。以后你们有机会可以来跟我来上啊。那顺便说，我们这个圣言中心啊，我是退休以后就在圣言资源中心来帮忙，我做过总干事，现在我是特约的同工。那这个圣言有一本通信，是每八年一次，那里面呢、很多很好的文章。那这里我刚刚这一次是有一篇是我的诗篇十二篇，我很喜欢教诗篇，我已经教过六期，用十部圣经法来读诗篇，这个是诗篇十二篇，所以我带了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十本呢，我就放在门口啊。所以鼓励大家弟兄姐妹努力的好好读圣经，每天都要读。那主日学希望大家都要来上啊。你们什么时候是主日学时间呢？早上几点钟？九点半啊，是每个人都来啊，在网上哦，网上啊，希望大家都参加。那看书也很重要啊，我也常常提醒自己要看书啊。所以我有几本书啊，我一些开始看了，一些也还在看呢。但我特别要提一本书，其实这本不是新书，这本书叫做《常胜兵法》，这本书差不多四十年前的了。那他这本书很好，他讲到面对那些 不信的人，他要跟他们解释神的存在、耶稣的复活、圣经的权威、宗教比较。面对一些现代怪论或者哲学思想的人，怎么传福音？对老人、对病人，这本书现在还是有用的。不过你不一定找到它，我不晓得你们图书馆有没有。我今天主要讲，不是说他的这本书啊，我说这本书我是40年前我拿来在我的教会在德州来教个人布道。我们那就带了很多人信耶稣，那个跟我一起教的那个同工啊，现在做了牧师，他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带了30-40人来信耶稣，他也很追求，所以那个美国人教会那个牧师说要把他安利做牧师，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可以做牧师吗？我还没读神学。我说你是不是真的的确你自己是愿意来继续的专心来这样做的做哈、啊？他说他就是尽力了，所以他就被安利了哈、啊。他是同时工作也同时做牧师。我过2个月我就去他那边，在他教会讲道。我第三次去他教会讲道，在加州。我是说啊，这本书40年前，那这个人本身他现在怎么样？梁飞生，你在网上有没有人听过他？梁飞生博士，哇，这个人大有学问，他是加拿大国防部一个很高级的官员，连北约开什么峰会都请他去了，啊，他退休了，但他很努力，现在做主的征兵，他四周围去传福音。你在网上可以听他讲到他的视频，上个礼拜的峰会，北美华福这个高峰会，我们的开幕礼就是他做讲员，80几岁，他很有学问。为什么？常做准备，在知识上他不断的上，能够上进。所以他讲那些无神论啊，什么进化论啊，什么特别的讲到预言方面，他都还有很多他的看见哦，啊，所以现在是以巴冲突这些，他都能够有他的很清楚的解答。啊，弟兄姐妹啊，我是鼓励好好用功。现在这个时代很进步啊，这个手机哦，我的手机在啊，我放在里面。我2个手机，因为一个美国电话，一个加拿大电话。啊，牧师你很忙啊，你看你在很多 YouTube 啊，不是，我是看圣经，而且我用来听道，我来学，我看听 Podcast 啊，所以 Podcast 想教我怎么样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我们在这个世代怎么样来传福音，来帮助信徒灵命成长啊。你可很当然你可以学煮菜了哦，啊，你可以说怎么更健康了，那些都是很好，不过单单不是单单那个，那个你也可以用来传福音，这些好的东西就送出去，送给你的朋友，啊，不要只是讲一些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呢，我告诉你，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有一个袋子。因为虽然这个 high tech 这个很好传福音啊，我就是很快传出去，但是我常常这个很实用。所以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真理报，这是我的武器啊，号角啊，我去餐馆我都把这个放在里面了啊，见到人就派了啊。顺便讲，你们看了9月份的真理报没有啊？谁看呢？9月的，现在是10月了，9月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9月份的？9月份有什么特别啊？这里是一念天堂，这篇就不错。里面呢，第8页啊，第6页有一篇叫做《弃假归真》，然后成为祝福。弃假归真，成为祝福，这是谁写的呢？小弟。我不是说我不太会写文章的，不过他们一定要我写，我就写了一篇，但是我是凭感动啊，就祷告，所以这篇是传福音的，我就拿着这些有机会的啊，不是我不常有我的东西，这个我就拿去派。我的意思是说，告诉你要常做准备， 你要把这资料一单张放在你身边，遇到不幸的人就拍。这个号角真的非常好，我非常的推荐号角报纸啊。它每一期的题目啊，都是人最喜欢最需要听的。离婚真相，这个是九月份，十月的应该也是，我今天没带来。所以大家既然利用这些工具，还有你看我多少东西，这个滑波的，你用这个、哦、它里面都你用这个 QR code， 你的电话一扫的 QR code， 你就有那些福音的文章，传给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表兄弟。好，这个常做准备，这知识上好了，最后了，还有两样啊。态度上的准备，温柔。当人家攻击你、侮辱你、反对你，你通常反应是什么？你当然不舒服啊！我跟你传福音，要救你的灵魂，你真的不识抬举啊！所以我们的试探就是骂他啊，你的要我们温柔啊。所以拙见证啊，不是靠我们刚强，是个性很刚强。我很有 charisma， 英文说哇哇，为什么叫很强？好像一种侵略性的态度来制服那个不信者。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一起来读哈。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啊。所以保罗说要我们温柔，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温柔呢？就学耶稣啊。耶稣我心里柔和谦卑，你想耶稣怎么样，你求他帮助你，他会给你力量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跟人家传福音啊，不要讲到面红耳热啊啊！哇，人家辩，我要辩赢他啊！你记得 ，you win the argument, you will lose the soul 啊！所以你失去了他的灵魂了，你辩赢了没用啊啊！所以，假如人家问你问题，你不会回答怎么办呢？那你就不要乱答啊！你要坦白承认。然后你说哎，我要去回去找答案，你记得下一次回来要给他讲。我的经验是说，只要我们很谦卑，我也很认真的去回答，我们就有希望得到人的内心。很多问问题的人，其实他最后不是因为他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了他才信。我的经验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答案，但是呢，他们看到我们的耶稣是真的，他感受到在过程里面看，就从我们生命当中认识到耶稣是真的是活的，因为我们所做的见证他不能够反驳，所以他神就会让他在心里有个印证，这是真的。我真的跟师母可以见证，我多少次请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到我家，他们起初怎么反对，后来他们信了耶稣，不单只自己信了，他还带他的父亲信了，然后他自己还做了教会的执事，做了主日学老师，不止一个，有几个都是这样。所以温柔很重要，忍耐啊，然后敬畏的心。这个敬畏啊，不是说害怕神，而是说知道神在哪里啊。我们承认神他有大能，那我们就不断的。这个敬畏着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向这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就是默默的靠主靠祷告。其实为什么人不信啊，是他们被魔鬼蒙瑕他的心眼啊，被魔鬼掳去了。那他心灵的眼睛谁能够开啊？只有圣灵能够开，我们人没有办法开，但神可以开他的眼睛的。所以这场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单单我们的口才，也不是说单单你的品行也就够了，是圣灵自己着工。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啊？一起来读哈，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就是因为靠着圣灵，看到的全能，他能够在帖撒罗尼迦、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就蛮有果效。所以对于那个同心圈里面啊，这个关系上面的人啊，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祷告求什么呢？求上帝给我们真的有爱他们的心啊，求神让我们能够爱他们的灵魂，也求神安排环境来透过你啊，或者透过他身边的人，使他们的需要得到供应啊，看到神的真实。那这里你看到这个我们呢，注意这个字是一个我们呢，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保罗是有一群同工。所以现在我鼓励大家常做准备，我不是说单单个人布道啊，是大家要一起，很多时候我们同心一起来传啊，或者跟你配偶一起啊，其他我们就看到果效啊。我去年九月我参加啊我的校友会的旅行，我是香港这个叫做英华中学的我们有一个校友会哈，我在那里毕业。那我在这个校友会这旅行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校友，他比我低差不多六七届哈，我就鼓励他到我教会，有机会啊，我把福音报给他了，当然，然后呢，我就鼓励他来教会。他第二星期他就真的来到教会。那天因为他没有车啊，我就送他回家，我跟师母一起。我记得我们在他的家的门口谈了一个多钟头。他说原来上帝已经在他心里开始让他觉得真的有一位神。因为其实他太太是基督徒，但是他呢就一直都没不信的啊。不过呢他说就是差不多一年多之前呢，他们经历一个很困难的事，就是他太太本来很健康，忽然说末期癌症，一验出来的时候医生说没救啊，全身都是癌细胞。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他以前以为什么都在他的控制下，现在没有啊，他不可以，他不能够帮助他的太太，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啊，那时候当然他太太祷告了，他也可能有求神了。他说想不到这个情况下面，他们就找到说美国有一种最新的医学的方法可以医这种的癌症，但是呢他们没钱了，$100,000没有那么多钱了。所以但是很奇妙啊，他太太的公司啊既然哦可以给他申请到可以给他100万，所以他就去了美国了。那两三个礼拜就医好了，这个再检查一点癌细胞都没有了，现在好了。所以他这个人哦，他就在车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他学觉得真的有神，不过他不晓得耶稣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位啊。那我们就说你真的要来信靠这位神啊，他就开始来主日学，来福音班。结果今年四月份复活节，他就在北约基督会受浸了啊，那他就信了。但我呢，就因为常常我在外面讲道，我都不很少回北约，我怎么跟进这个我处处带来信主的人呢？所以我就安排一个饭局，我说我就请几个弟兄姐妹跟你每一次聚会完就去吃饭啊。我说你说饭局的局长啊，他有中一个 WhatsApp group， 他叫 leader coordinator， 那个 group 叫 joy group 啊。所以呢我差不多如果有机会我就陪他们吃饭，一个月起码吃两次三次。那这个弟兄，我们去那个餐馆就在 Shepherd 那里啊，一个餐馆。每一次我到了那里，看到经理看到市长，我就拍报纸啊，我拍了好多份了，所以我们对那个经理也很熟了。那 六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从 Austin, Texas, 我以前在德州牧会，他们来看我，我就跟师母那天请他们去崇拜，然后我们就在餐馆那个地方吃饭，就跟这个也就是一桌哈。那个经理跑过来，我们就我有机会有用给他报纸了，然后又说早点信耶稣啦，耶稣真是真实啊，救主啊。他说哎，我爸爸妈妈也是信主的。他忽然哦，我认识他一年多了，差不多一年，不止一年了，以前也去过吃饭嘛。所以他说我爸妈妈也是信主啊，他同时告诉我他最近我爸爸生病啊，我教会他们教会的人很好啊，有人来关心他啊，为他祷告，现在我爸爸也好了，神真的听祷告。哇，我说你真的要信主了，你看这神是那么活的啊。他就一直点头啊，然后呢买单了，给钱了，完了我们很挤，好几桌都是北约的人在那里吃饭，我就在旁边，有牧师嘛，退休还是跟他们很好，我就一桌问一桌的人，啊，有一些很多新朋友来哦，所以他又给我介绍，我跟他讲话，讲完我又照相，我很喜欢照相的，啊，所以搞了差不多十分钟，我回来，我那个朋友啊，就德州来的，他现在是教会的长老啊，他告诉我，郑牧师啊，经理信了耶稣啊，我刚才带他绝志了。我奇妙，我说哎，真好啊，原来这个长老他就是太 Austin, 他说他带六个人的小组，他常常鼓励他们常做准备，有机会要传福音。所以他那天就是看到我在跟别人谈话，还没回来，还没能够走，他就跟这个经理一起讲，叫他决志，他真的决志。所以现在很感谢耶稣，这个姐妹，这个经理已经是姐妹了啊，所以我就是继续鼓励她要读圣经。她说真的，开始每天读圣经。我跟大家讲的，你要沿着关系线啊，我其实也是沿着关系线的，我的亲人都有啊，很多都信主。我现在鼓励大家啊，说上帝把不同的人放在你生命线、生命当中。是透过叫你透过关系带他们信主，你要常做准备，因为福音是沿着关系线推进。你怎么做准备呢？在心灵上，在生活上，在知识上，在态度上。态度就是要温柔敬畏，记得吗？靠圣灵，希望你都记得了哈。所以我向你挑战，今天画出你的同心圈，然后里面呢，写上每圈里面，就这条线上面每一个人，我自己都画了，啊，我现在还有一个很亲的人没信主，这个人才出现了四年，觉得我最小的孙子，我有四个孙，头三个都进了耶稣，现在第四个，所以我下个月去，我就去加州去看我这个孙子，他现在4岁，他快要5岁了，我希望他真正的认识耶稣。他现在已经会祷告了，但是我真的他清楚圣经耶稣，我给他的名字，我女儿叫我给名字，我就给他 Gabriel, 我叫 Michael 是 Gabriel, 就是像玛利亚抱喜喜气那个。我希望他将来长大能够做主的福音的传讲的人啊。写下圈里面的这些人没有清楚的，开始祷告，为他们祷告，建立关系，然后呢常做准备，有机会那你就可以讲与人归主，啊，跟牧师配合，跟长职配合，下一次布道会你们带很多人来，有机会 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布道会，啊，你们带人，我们来一起收割庄稼，归荣耀给神，好不好？我们记得祷告。感谢天父，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经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求你赐福我们，也叫我们成为四周围人的祝福。求你藉着彼得的话鼓励我们，激发我们要常做准备，向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有软弱， 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做你的见证，或者我们被世界的 世上的事情缠累，被世俗吸引，失去传福音的热忱，又或者我们没有彼此连结，没有同心合意的传福音，求你再次挑旺我们传福音的热火，好像保罗所说，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给我们一个欠债的心情，让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把福音传给四周，那是世上的人，也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叫我们不再摆占地图，让我们能够做得人的渔夫。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基督的真兵，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为你为福音齐心努力，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把许多的果子献给你，报答你，荣耀你。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最后我有一个介绍，就是圣言有一个读经营，那这个国语组呢就是11月24 25礼拜五晚上6:45到9:30，然后礼拜六呢是上午9到下午5，所以我们是查考以斯帖记，这个题目是危机、时机、转机，所以这个国语组呢就是南志成牧师跟高婉英牧师来带的，那粤语如果你懂粤语的话，你参加的话就是王志强牧师跟赵善基，以前施家宝基金会的宣道会主任牧师啊，他刚退休啊，所以这个12月1号跟2号有机会可以的话就来网上报名，愿神赐福大家，谢谢。